好的，诗篇114篇哈，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逾越节的诗歌。那么这个逾越节的诗歌呢，是跟诗篇113篇呢一起的。怎么说呢？因为诗篇113、114呢，是传统上面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逾越节晚餐之前要唱诗篇113到114篇，这两篇诗篇。吃完饭之后呢，哎，他们唱115到118，所以也可以从圣经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确有唱了诗就上橄榄山去，就去克西马尼园那里。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看113跟114是一样的，所以呢是述说出埃及的音乐赞美诗。那我一下子找不到那个他们怎么唱的，我相信他们唱的一定是很有韵味，因为这个地方呢，他是在讲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诞生的。全诗篇呢大概可以分三段，第一段就是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的民。这个异言就是 foreign language， 就是你听不懂的话。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呢400多年，可是他们还是拥有自己的文化，拥有自己的语言。但是这个国家呢是在出埃及以后它才诞生的，所以以色列出了埃及，有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第二节，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那个时候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大是主的圣所，以色列是他治理的国度。吕振中他翻译说，犹大就成了主的圣所，以色列就成了他统治的国。所以吕振中的翻译呢，你比较能够理解，就是一个新的以色列国成立了。这个以色列国成立是因为他们出埃及，所以你从114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一个伟大国家以色列，因为他们去埃及地的时候只有70个人，出来的时候呢是200多万人。那这个伟大的国度的诞生也预表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是进入神国度之前呢，你也是经过上帝特别的带领。每一个人脱离埃及，脱离世界捆绑，脱离罪恶奴仆的捆绑之下，你出埃及了，你从这个埃及之地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以前都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以前都是罪的奴仆，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之后呢，你就开始在旷野里面走。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神很多奇妙的神迹。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本出埃及记。神怎么样带领你信耶稣，神怎么样让你走入救恩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在诗篇114篇，他唱的都是以色列的历史，那他们也称之为埃及诗篇，就是从一个为奴之地怎么走出来。但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呢，是充满了神迹啊。所以这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你可以讲说很有历史的。为什么他们犹太人啊这么样子的支持跟随他们的祖宗的遗传下来的东西， 是因为他们诗篇啊，圣经里面所讲的都一直叫他们纪念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是非常的守着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神的话。所以呢他在这几节圣经当中他是用唱的，而且特别是唱出来的。所以吕正中版本说，犹大成了主的圣所，以色列成了他所统治的国，出来了。那么今天你跟我进入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是多么的一个伟大的国度。现在出来进到神国的人又何止是200多万，我们已经经历快2000年了，这里有多少好多数不尽的属神的子民，感谢赞美主。第三节到第六节就是救赎的过程，但是这个救赎的过程当中呢分两段，这两段呢是重复的。你看啊，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那么这两节呢好像呢又再重复说一次，第五第六节，沧海啊你为什么奔逃。所以前面三节四节它是用一个陈述句哈，就是一个 statement， 就宣告是这样。但是呢五六节呢它是用问句，它说哎，沧海啊你为什么奔逃啊，约旦啊你为什么倒河流啊，大山啊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第三第四节就是评书直叙哈，就是直接的诉说，但是五六两节它是问句，为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第三节沧海奔逃约旦河倒流，所以很显然是在讲以色列人过红海，很显然在讲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约旦河。那么这个历史对于他们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在证明他们呢是有神带领他们的。为什么以色列的历史这么重要，他们代代相传代代相传，他们要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是神带领出埃及的，这个过程过红海过约旦河。然后呢第四节，大山踊跃如山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这个讲的好像山怎么会像动物一样啊。那当然我们是指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时候的地震，好像大山都会跳动，小山会跳舞，这个是地震啊，就让他看到上帝降临的时候那一种地动天摇很可怕的景象，那就是上帝降临的时候。所以第五第六节基本上又再重复一次，所以他们在吃逾越节餐的时候呢他们要唱113、114篇，好像这四节圣经呢他一直在强调那个神迹的特性，这是上帝很奇妙的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是一个神迹，这是只有神可以做得到。你 see， 不是人自己救自己，乃是上帝帮助以色列200多万人带出埃及，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他们不能够忘记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跟神之间西奈山是立约的， 那救赎就是从过红海过约旦河来看，所以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实际的，他们不是说什么话就可以把你唬过去的，他们一定要找事实的。神为什么爱我，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么犹太人呢他就会告诉他说，哎，神为我们做这些事情，神是真的，这神是一个历史的神，神也是帮助以色列人的神，所以在他们的信仰当中，神跟他们之间的关系透过历史上来看，他们每一个小孩子在跟着唱这些歌的时候，无形当中就把这个文化遗产放到他们心灵里面。第七第八节解释第三到第六节，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哈，原来是因为主从属天的境界当中到自然界，地就震动，好像上帝来了，好像圣灵来了，我们在聚会当中就会摇动 shaking， 地可能没有动，可是你的骨头在打颤，那你基本上就是这属灵的状态。以色列的救赎主他来了，对，地就要震动。第八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那就是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啊！哎，我们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你有些时候没有水喝，你有没有跟上帝抱怨啊？上帝，我没水喝，上帝，我现在很需要水啊，我没水会不会死掉？上帝就叫磐石为水池，叫坚实为泉源，所以神给他们持续生命的水，也可以讲说这是一个生命的水，他们没有这些水他们就死光光了，但是神让这一些磐石出水，预表了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会为他们而死，成为一个生命泉源，它是取之不竭的活水。所以讲了老半天，114篇是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唱诗，这诗篇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敬畏，所有对被造的大地在遇见上帝的时候要欢欣跳跃，这个是很不寻常的状况，那又何况是神，我们人遇见神的时候，当圣灵触摸你的时候，你很难不倒，当圣灵来的时候， 你的骨头都会不禁的会发颤，都会摇动，因为神的灵触摸了我们。第二，随着主耶稣设立圣餐，门徒遇见的就是主，所以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敬畏他，像大地一般的敬畏他。我们刚才有领圣餐，你是不是带着一个很敬畏？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也许就要思想诗篇114篇。为什么？因为连大地见到主的面的时候，他都要震动。我们的心有在领圣餐的时候有震动吗？第三点啊，属灵上来看，我们脱离了世界的捆绑，进入了神的国度，不也是经历各式各样的神迹吗？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世界上，回想你当初怎么信耶稣，回想信了耶稣之后，神怎么奇妙地带着你进入迦南地，也许你还在旷野里面绕了好几年，但终于有一天你找到了 茂盛的水源，所以从此之后你就是不一样。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诗篇114篇。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113、114篇在吃逾越节的晚餐之前所唱的诗歌。主要我们深信这个也是一个弥赛亚诗篇的预表，预表了好像耶稣本身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耶稣心里面就知道他就是来应验这逾越节羔羊的表征，他要带给人欢笑，他要带给人神迹奇事，他要带领他们好像再一次重复着过去上帝如何带领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当耶稣在唱诗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那被杀的羔羊，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在唱诗要设立这圣餐的时候，他知道这圣餐是何等何等的重要，还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主他要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在一个不可能的地方却流出生命的活水，让那些本来没有生命的，本来要渴死的，本来没有生命的，突然之间变成大有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诗篇114篇，让我们每当想起来耶稣在设立圣餐之前就唱这两篇诗篇，就告诉我们这属灵上面的意思，耶稣他就是来成全这逾越节的意义。谢谢主，你告诉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了解之后就更加的爱你，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